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本将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中国反弹尤其强烈。北京管制半导体关键原料出口，中国掀起罚款经济潮，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还是饮鸩止渴？
韭菜最收割，而且会面悲惨。
美高院推翻的平权法案是种族平等，还是逆向歧视？
其实华人呢，成为一种火中取栗的操盘手。
中共精英高调支持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中俄关系是否在拐弯？
他们这两个人斗心眼，真的没有表面上说的那种信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国际新闻。日本将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中国反弹尤其强烈，是不是，志远？
好的，宇宙。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认可了日本将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周二7月4号在东京表示，日本提出的计划符合该机构的安全标准，对环境的预期及水、鱼类和沉积物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交了应东京要求于2021年启动的最终综合评估报告。岸田文雄将对有争议的排放何时开始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代表周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上指出，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以经济成本为由选择向海洋排放，等同于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将引发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重大问题，造成更大范围的流离失所问题，希望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日本邻近的韩国则表示，会对排海计划尽快做出回应。韩国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官员朴九渊表示，韩国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果，因为它是国际公认的组织。朝鲜于5月底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搭载千里马一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最终因为火箭失去动力坠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韩国军方历时36天打捞，同时与美方合作分析残骸结构，周三宣布结束打捞作业并公布分析结果。韩国军方的声明指出，在对打捞上来的朝鲜航天运载火箭和卫星的主要部件进行详细分析之后，韩国和美国专家评估认为，作为侦察卫星，它根本不具备军事用途。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说，美国与俄罗斯正在讨论可能的囚犯交换新计划，可能涉及因间谍罪指控被关在莫斯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因网络犯罪指控被美国拘留的一名俄罗斯人。没有迹象显示建议立即进行交换。俄罗斯一家法庭上周裁决格什科维奇被关到8月30号，而且俄罗斯经常说任何交换只能在判决之后进行。阻止普京核威胁的功劳该归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周三7月5号表示，中国对俄罗斯发出的核威胁的立场非常重要。叶尔马克周三在社媒 Telegram 上发出了伦敦金融时报一篇文章的截屏，文章透露了习近平在今年3月访问莫斯科与普京接触的情况。金融时报说，在习近平这次访俄之后，中国官员把私下劝说普京不要对乌克兰动用核武器的功劳归功于习近平。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7月4号会见了数百名法国官员，开始探寻法国警察拦截车辆时打死一名青少年导致骚乱的更深层次原因。在埃利舍宫举行的会议有300多名市长参加，这些城市在过去一周的暴力事件中遭受了破坏。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展开突击行动之后撤离。此前 以军从周一开始对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进行了突击搜查，参加行动的以军超过千人，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以色列说，所有死者都是战斗人员。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相关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北京管制半导体关键原料出口，取消欧盟高官访华，中欧关系趋于紧张。欧洲靠拢美国，联手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态势日趋明显，这引发了北京的报复。北京一方面针对半导体关键原料镓和锗设下了出口管制，另外一方面也临时取消了欧盟高官预定下周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分析人士则认为，此举是对华盛顿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不断升级的努力的回应。一些金属行业人士表示，他们担心中国接下来可能会对稀土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产国，稀土是用于电动汽车和军事装备的一组金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司法部长在柏林公开会见台湾法务部长。德国司法部表示，司法部长马可·布施曼星期二7月4号欢迎台湾法务部长蔡清祥访问柏林，并且补充说，这次访问是在欧盟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进行的。德国司法部星期二在推特上公布两位部长的合照，并称这次会谈主题为刑事司法互相合作相关事项，并且补充说，双方就网络诈欺与犯罪引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曾经在今年3月就德国与台湾的往来感到震怒。另外，在南中国海方面，菲律宾谴责中国跟踪骚扰其运送后勤物资船只。菲律宾星期三7月5号做出了以上的谴责，这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中发生的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的最新一起事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国海警船在上周五对菲律宾的马拉布里戈号和马拉帕斯加号巡逻舰采取了攻击性动作。当时这两艘菲律宾船只在给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仁爱礁的菲律宾海军运送供应物资。发言人杰伊·塔瑞拉说，看样子中国海警船在专门阻挡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进入阿云金浅滩。塔瑞拉表示，菲律宾的船只为了避免与中国船只相撞，只好放慢了行驶速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最新的警务活动。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三7月5号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的借口拘捕了4名现已解散的政党香港众志的成员，指控这4个人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做出具有煽动意图的作为，其中包括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总理称，香港悬赏民主活动人士的做法不可接受。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7月5号表示，香港对两名澳大利亚居民悬赏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是被香港警方依据港版国安法通缉的8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的其中2人。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表示，8名因为涉嫌国家安全罪而被通缉的海外香港活动人士将被终身追捕。最后是有关中国经济。美国知名投行高盛集团星期三7月5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主要国有银行的地方债风险敞口过大，因此下调了这些银行股票的评级，从中性或者买入降低至卖出。这个消息与诸多中国近日公布的其他负面消息一起引起了市场的剧烈震荡，导致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全面下滑。好，以上是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掀起罚款经济潮， 这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还是饮鸩止渴？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最近掀起一股罚款经济潮，民众或者店家屡因一些小事被政府重罚，这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批评。他们称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之下，手握权杖胡乱罚款，填补开支漏洞。分析人士表示，胡乱开罚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最大，但是究竟地方政府能从中榨出多少油水，这令人怀疑。以下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那么据报道呢，上海近来多家餐厅因为在凉皮等熟食上放了冷食黄瓜丝而被罚巨款，理由是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这是怎么回事呢？社交媒体有什么反应？
是的，志远，根据上海市的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资讯，那这起的事件的违法事由是因为当事人他经营的项目是热食类的食品制售，所以呢，他并没有取得冷食类的食品制售许可，他就在店里面呢，还有一些美团外卖的平台贩售作为凉皮配菜的这个黄瓜丝，所以就违反了规定。那么呢，其中有一家叫做米凡餐饮的业者就因此被重罚了5000元人民币，还没收了违法所得119元。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在微博炸开了锅，有网友就写到说，如果他们想要罚你，你连加醋都是错的。那也有网友嘲讽说，凉皮和黄瓜丝过了半辈子，但他们最后却被罚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领证非法同居，是一种嘲讽的语气。那么彭博呢，他在6月12日的时候有报道说，中国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对居民大开各种奇怪的罚单，为了是要增加收入。那么根据中国的财经杂志产业研究中心的数据，光是广西在2022年就收取了130亿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当于一年税金收入的 14% 左右，高于2021年的 9%。 志远，
那么据了解，荒诞的罚款不止发生在上海，只是当连上海都发生这么具争议性的罚款的时候，其他地方的罚款更是巧立名目，花招百出。那么民众对此有什么反应呢？陈云，
住在武汉从事媒体行业的国祥，他就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政府的这种荒谬罚款感到非常的反感，他完全是不能认同的。那他认为说，中国的财政困难是政府低效和浪费所造成的，那政府需要做的呢，是要去削减这个财政的开支，而不是在饱受打击的普通民众身上继续加大压榨的力度。国祥说，他有一个亲戚就是开小餐馆的，那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多次规劝这个亲戚要赶快把这个餐馆关闭，警告他们呢，过不了几年，当局就会罗织各种罚款和摊派，将他们辛苦赚的钱全部都搞光。那现在上海都开始搞这种钱，可以想见未来会是多么糟糕的一个前景，他认为这是意料中的事。志远，
好的，那么滥罚款对于地方经济以及公共服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陈云，
是的，台湾国防研究院副研究员林雅玲，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呢很多的这种中小微企业，他们在疫情之后其实本来就已经经营非常的困难，有不少都已经倒闭了。那么在中国的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来增加罚款，这势必会让中小微企业面临不断恶化的一种经商环境，对他们的生产和收入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除了就是对于中小微企业可能会面临到更大的经营压力之外，企业的倒闭其实对于当地的整个就业，还有中国现在放缓的这种经济，其实都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么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就表示，在公务员、国有企业之后，接下来会受到影响的呢，就是一般民众的各式医保基金、社保基金等这些福利的措施可能会被削减，而这种公共服务的削减将会付出社会成本的代价，比如说医疗品质的恶化、 人口寿命的缩短，或者是犯罪率的上升，治安变差等等。那么到时候真正受伤最多的将是依赖社会安全网生存的中下阶层，或者是社经地位比较低的民众。沈荣清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韭菜最后不仅被收割，而且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比较悲惨的命运。
志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讨论中国掀起的罚款经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还是饮鸩止渴。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高院推翻的平权法案是种族平等还是逆向歧视，请您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最高法院不久前推翻了实施数十年之久的平权法案。平权法案要求在分配使用教育等公共资源时，给予在各个社会领域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特殊优先权利。最初是为了提高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在校学生的比例，确保在招生时他们得到实际的公平对待。但是白人和亚裔为主的反对者认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逆向种族歧视。平权法案多年来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涉及教育机会均等、社会公正以及美国立国原则等重大议题。那么以公平为目标的平权法案是否意味着对白人和亚裔优秀学子的不公平呢？取消扶持行动将对美国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一些亚裔为何成为推翻平权法案的先锋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夏明博士告诉美国之音，不了解美国民权历史的人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两个案例，其中之一就包括亚裔起诉哈佛大学的招生行为，控告学校当局歧视白人和亚裔生源。夏明说，
所以美国今天的这些教育上的争论的问题，其实反映出美国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富豪的精英，他们今天呢完全是跟19世纪的进步的美国的产业界的精英呢完全是相反。那个时候产业界精英在推动美国的教育进步，那么在那个鼓励政府也愿意交税，那么建立各种那个大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的美国的精英或者是世界的精英，他们在通过避税天堂，用律师、用财会师、用那个游说集团等等，把他们的财富了全部藏起来。也就是说，美国长期或者是世界上民主国家长期的关于代议跟那个就是税收之间的紧密关系了，今天被世界的富豪给破坏了。那么当这些资源呢被隐藏，那么变得富豪挥天那个就是那个可以挥霍无度的那个去消费了，而且把这个税收资源逐渐压到中产阶级。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不断在萎缩，那么尤其是在过去从08年金融风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3年的新冠大疫情，那么使得中产阶级呢都是叫苦连天。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矛盾呢是一个急剧的社会矛盾在冲突，但是这边矛盾冲突你会发现呢，中国人呢我很不客气，因为我是在中国那个生活来的环境，我就是一个中国来的人。那么我觉得大陆来的尤其是中国背景的华裔那个就美国人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角色。这个错误的角色就在于我们以中国的这种特权阶级的心态，那么进入到美国，对民权历史完全不了解， 那么对我们今天在美国当下享受的许多的权利了，那么归根于过去的300年的美国的各种建制了，我们没有了解。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了，把我们的资源，有很多人呢从中国带来的资源是超过美国的富人的资源的，然后来堆积他们的所谓的藤校的子女。
嗯，
那我觉得这种对美国的冲击了，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一个集团的私利，而且是对美国的整体的司法和教育呢，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华人呢在此时会得利，其实华人呢被那个就是用了。那成为一种火中取栗的那么一个就是操盘手。那么我觉得华人呢倒是要收获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层面，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这个层面呢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强大的一个那个反击。我觉得恐怕我们的苦日子还在后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讨论美国高院推翻的平权法案究竟是种族平等还是逆向歧视。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立场。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共精英高调支持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中俄关系是否要拐弯了？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最近再次表示，中国有理由支持乌克兰收回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备战领土的努力。今年四月，傅聪曾经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表示过，中国并不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克里米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刘卫东近日在一次线上活动时说，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前后一直都在试图利用中国，如何看待俄罗斯对中国的作用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非常值得好好探讨。而傅聪数次讨论克里米亚，是否借此向西方发出信号，中俄所谓没有上限的合作关系进入了调整期呢？如何看最近中国学者出面促请北京重新审视中俄关系？戏剧性的瓦格纳集团兵变事件是否会影响北京的这种战略重审呢？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说，瓦格纳兵变之后，习近平和普京两位老朋友一直没有联系过。习近平、普京两个独裁者互相利用，他们不会是真的朋友。
他们这两个人在斗先眼，他们真的没有表面上说的那种信任。我们当然记得习近平刚上位之后，他跑到莫斯科去当着普京的面说我的性格很像你，好像很羡慕，就是这个把这个普京当成一个大英雄来学习。但是他在内心世界里头这么多年过来，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表面上那种友谊，包括这么多年就两年，就是说乌战争打了两年，外面都做很多猜测，他也是讲过公开声明这个关系不封顶，但是他至今为止他没有对俄国进行这个军事上的公开的援助，就是这一直在留着一手。那么这样的做法，包括他投弃权票这样一些做法呢，在俄国心目中当然是不够朋友，就是你这个你表面讲了好话讲那么多，这个实际行动并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这是当俄国现在在前线，在俄乌战争的前线打得这么惨，就是他们的读博应该是读书了，就是他们原来想速战把乌克兰拿下来，现在根本不可能，现在只是说输得多惨输得多快的问题。而这时候是非常希望中国这个兄弟把手伸过来拉兄弟一把，但是习近平他有自己的利益，刚才机会主义嘛，他看到普京俄罗斯必败无疑，他不愿意跟失败者站在一起，所以他现在不走那一步， 那当然也就得不到普京的信任。所以你刚才讲他给卢卡辛科打电话，给伊朗打电话，给这个土耳其打电话，最好的心中到底的朋友他不打电话，但是恰恰说明他们这两个人并不是真正的兄弟，真正的朋友，就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就是刚才两会围歼也好，互相利用也好，根本就没有见住那个真正朋友这一面。虽然说他们作为那个独裁者之间有这个相互利用的需要，但是在情感，在个人关系上并不达到那个高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采访，谈北京是否重新审视中俄关系无上限。请不要走开，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瓦格纳兵变推动美国民众加大支持帮助乌克兰，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一项新的民调发现，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帮助他击败俄罗斯，保卫自己的家园。路透社与伊普索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支持美国为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受访者的人数大幅增长，其中有 65% 的受访者赞成军援乌克兰，这个数字比上个月民调的 46% 又上涨了近 10%。其中民主党内的支持率高达 81%， 共和党内支持率为 56%， 独立人士为 57%。 这次的调查是在俄罗斯私人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发动短暂兵变之后进行的。普里戈金猛烈抨击俄罗斯国防部在作战方案的制定和弹药供应等方面的严重的官僚作风。这次兵变虽然持续很短，但是却暴露了普京总统的疲软的执政能力，这对俄乌战争的走向可能有着重要的意义。路透社在上个星期的报道说，这次调查的结果似乎给美国总统拜登的俄乌战争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支持。拜登认为美国将不惜代价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胜利，夺回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和乌东的四个地区。俄乌战争爆发于2022年2月24日，至今已经持续了16个月。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威廉·泰勒表示，这个民调结果无疑将加强拜登有关俄乌战争决策力度和全面投入。泰勒认为，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导集体也将从中受到鼓舞。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2月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拜登当局已经批准了41项给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计划，总费用超过400亿美元。而这次的在线民调范围覆盖全美国，有1004名成年人接受了调查，其中包括400名民主党人和383名共和党人，调查的误差范围为正负四个百分点。调查发现，76%的美国人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能够向中国和其他美国的对手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利益、盟友和我们自己。调查还发现，在明年的美国大选中，那些赞成继续支持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持这种倾向的人占比在 67% 到 73% 之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